我们实在是亏欠你，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你，但是感谢主你怜悯我们，你按照我们的本相，你接纳我们，你赦免我们的过犯，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入你的光明，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旨意，来活出你荣美的生命，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，你掌管我们前行的脚步，让我们每天所思所想都能够蒙你的喜悦，让我们手中所做的能够得你的称赞，求主来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，医治我们，来保守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107:17-22。前面我们分享了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1-9，那么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在迷失当中，神怎么去解救他们。在10-16，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在困锁当中、被囚当中，神是怎么释放他们。神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。我们说这个铜门和铁栓象征着仇敌的辖制和死亡的辖制。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铜门里面和铁栓里面，我们被控被囚。但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因着我们的信，因着我们的呼求，神释放了我们。那今天的经我们看到，这个可能与人的重病有关系。17节说，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。这儿的愚妄人不是我们平时理解那种愚笨的啊、愚蠢的，这儿愚妄人指的是背叛神的人，藐视神的旨意的人。今天不认识神就是愚妄，认识神就是聪明。那么这些不认识神、背逆神的人，因为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就受到了苦楚，这是背逆神的后果，是招来神的咒诅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的28章，往前翻一下旧约当中的生命记的28章。在生命记的28章，神借着摩西很清楚地赐下很多的这儿的命令，他的话语。那么生命记的28章两部分，一个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会有什么的结果，另一就是如果背叛神、藐视神的话语会有什么的后果。生命记的28:1-14，就是当人遵行神的话语、顺服神的时候，神是怎么祝福的。而15-68这么长的篇幅，神说到如果藐视他、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一定会来遭到什么样的咒诅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当背逆神、藐视神的话、不顺服神的时候，那就会落在神的这儿咒诅当中，就被神惩罚、被神管教。那我们信主以后也是常常被神管教，这个与我们的罪有关系，与我们对神的顺服与否有关系。所以背逆神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苦楚的后果。这儿的苦楚是什么呢？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与这个病有关系，说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。那下面20节就提到他发命医治他们，这是身体的病还灵里病也许都有。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染一些病可能与我们的罪有关系，但是不是说我们得了病一定是与罪有关系，但是有可能，所以我们需要省察自己。其实从本质上来讲，人的病、任何的负面的东西都是因为罪而引起的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神起初造亚当以后，亚当犯罪之前，那就像我们将来到了新天新地一样，是没有痛苦，没有死亡，没有什么，没有眼泪的，也没有疾病的。所以正是因为亚当犯罪得罪神以后，我们人出现了所有这些负面的状况都有这个有关系啊。这如果说追求这个根源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身上的病也是与罪有关系的。如果亚当不犯罪，我们可能今天不会有这样的光景。那么在启示录的21章4节，启示录的21章4节，我们刚刚查考完，我们看到启示录的21章4节就说到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神恢复了人犯罪以前的这个状态，所以人犯罪以前，在把这个罪彻底解决之后，人是应该是没有病的。所以这儿就提到说，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人在重病的情况下不愿意吃东西，所以这个厌恶各样的食物可能就是因为重病茶饭不思，这就是因为悖逆神遭到的这样的后果，有这样的苦楚，临近死门。人在重病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想到可能离那个那一天不远了，就害怕临近死门。在罗马书的6章23节也提到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那么创世纪当中，神也告诉亚当，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吃了以后必定死。这个死包含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这个身体有一天会腐烂，那就是身体的死亡；另一个那就是灵性上与神隔绝。亚当犯罪的那一天，那一刻开始，他的灵性已经与神隔绝，他不愿意再亲近神，而是开始躲避神。说这是罪的工价。那19节重复前面的第六节，也重复前面的13节。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这儿他们藐视这个愚妄人，藐视神的人，不是那些外邦人，是指的以色列选民。以色列百姓，这是神的拣选的族类，是神的选民，但是被神拣选以后，他的世界又背逆神，所以成了愚妄人。我们今天信主以后，也常常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，在旷野当中背逆神的时候，就成了愚妄。这个时候在重病当中，他们想到了神的拯救，就开始哀求耶和华。我们要知道，不信神的人是不会哀求神的，不信神的人他是躲避神的，不会去寻求神的。寻找就寻见，那是指的是属神的儿女才去寻求神。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在重病的时候就求神的医治。那下面说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20节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发命，神发出命令，神用他的话语，神的话带着能力，神的话带着医治的能力，带着释放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听到很重的病，在人看来已经无法去医治，但是却好了过来，这都是神的大能，因为他在呼求神，诚心诚意的到神面前呼求的求神医治，神就把他们脱离死亡。这个死亡也就是，如果身体的疾病神可能来救治，灵力的疾病神也救治， 所以人在痛苦当中转向神，病就得医治。这是神的应许。21节说，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。这也重复了前面的第八节和十五节，每一段都重复这两句话。但愿，就呼吁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神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都来称赞神，来赞美神。我们今天赞美神，那就是因为神的慈爱，因为神怜悯我们，神爱我们，所以他不愿意把这些苦难加在我们身上，这是神的本意。但是神常常让我们经历苦难，是因为我们背离神，神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们能够转向神。所以属神的儿女啊，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苦难，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有平安。这个平安就是因为神的慈爱，然后他向我们施行这些奇事。特别我刚才分享到 有的弟兄姊妹得了不治之症，但是病得医治，这些都是神迹奇事，都是神的作为。所以我们常常的去思想神的怜悯，来回顾，来回想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一切的奇事，我们就会有感恩的心。人有感恩的心，就会赞美神，就会感谢神，就会以感谢为祭献给神。我们今天在组织时候啊，就到教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来感谢赞美神，那就是向神献上感谢的祭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是带着牛、带着羊等等到神的殿来，借着祭司来感谢神，向神献上感谢的祭。那新约时代教会所有的信徒不再带着那些，而是带着我们的心，带着我们的感恩到神的台前，到他的神座前向他感谢，这就是向神献祭。我们主日为什么神说这个不可停止聚会，在主日聚会不仅仅是我们去唱几首赞美诗，一块祷告，听听讲道，不仅仅是这些，那是我们亲近神，向神献上感谢的祭，向神献祭。所以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当神释放我们以后，我们就会带着这样的感谢来赞美神，赞美神就是向他献祭，然后欢呼诉说他的作为。欢呼在原文里面也有赞美的意思，大声的欢呼就是赞美。所以我们在主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都大声的去高声的去赞美神，同心合一赞美神，诉说神的作为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诉说神的作为，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一切的这种神迹奇事。我们常常的诉说，我们就会警醒自己，我们会靠近神、亲近神，不会故意去犯罪神、犯罪得罪神，像以色列人一样。那这段经文虽然很短，但是仍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，因为神的慈爱，因为神在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所以我们愿意把感谢的祭献给他。我们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但愿我们真是常常的寻求神，来亲近他，把自己的感恩、感谢，在神面前来诉说，来献上这样的祭物，来荣耀神的名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神的、合神心意的，属神的儿女。所以，我们也常常的软弱。我们有时候会犯罪得罪神，因为我们不完全，但神实在是怜悯我们，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本相，所以他愿意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，他也愿意拯救我们。我们有时候被 这些罪恶捆绑，被网络，被撒旦设下网络网络住。但是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就会解救我们。我们有时候会迷失方向，像在旷野当中一样，又饥又渴，疲乏劳累。但是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就会把我们带到他的正路上，这就是神。所以有这样一位神，我们就有信心走前面的路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，但是我们相信明天神依然与我们同在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